好，大家早晨吓。咁我哋咧，先打开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16至20节。新約聖經馬太福音28章16至20節。馬太福音第28章16至20節，咁如果揾到嘅，我哋一齊讀下，1、2、3。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系啦，咁我哋一齐祈祷吓。亲爱天父，想到我哋都蒙你嘅恩，你亲自召聚我哋，今日能够围聚喺一齐去听、去领受你自己嘅话。愿意我哋众人嘅心灵都蒙你嘅引导，得着圣灵自己嘅开启，叫到我哋能够真正去将你嘅话领受进去。愿意父你与我哋同在，亲自嘅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好，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咧，应该好多人都知道吓，就系咧好多时。要去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呢，就会去用这一段的圣经。又或者呢，我们还有个名给他，就说这里呢就是大使命，主耶稣去颁发大使命。大使命其实就是一个差遣的意思。所以两样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就去觉得这里主耶稣去差遣人传福音。我相信我哋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咗好耐啊！呢度有大使命啦，大使命就系咧叫我哋去传福音啦。咁但系知道还知道吓，又可能咧我哋同时间从来都冇好觉得我系被主差遣，即系冇呢个嘅体会，冇呢个嘅感觉吓，觉得啊我系知道啦，有大使命啦，但系好似总系。在头脑上面这样好少觉得啊我是啊我真的要去的了，主耶稣去差遣我的了，我是有这个使命在我身上面。如果呢我们真的有这个情况，就是觉得啊我去知道了很久了，但是觉得这个大使命很遥远啊，跟我没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我们需要去想清楚，我怎样去看这一段圣经，我是不是真的明白，是不是真的理解。我们呢去看一下，我们很多时候要去说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因为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但是呢其实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并不是主耶稣这里讲的第一句说话来的。主耶稣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如果我们都很想主耶稣这里讲的差遣是真的我能够从心里面去领受的呢，我们今天就要很清楚这里究竟讲紧啲乜嘢，我哋要真係深入去理解。所以呢我哋去睇下自己系咪真係明白喎。我知道主耶稣叫我哋传福音系咪等于明白咗呢句圣经呢，我哋去睇下 头先讲第一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同埋我哋通常提嘅，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当然仲有下文。呢两句说话中间有一个连接词，就是所以。如果我哋要真系明白后面所以要讲嘅嘢咧，即系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系所以嚟噶嘛？所以就系有因果关系。我哋成日都系讲个果。但是如果我们对个因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体会的话，我怎能够有果在我身上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去理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一个，即是赐给主耶稣，是一个因来的，这个是一个原因，主去差遣他的门徒，今天也都去差遣我们。那这个原因其实我都曾经想过，是啦，主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为什么就成为我们要去的原因呢？但我们要去想，为什么这个是原因之前，我们都先要真的明白这句说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主耶稣，又是什么的意思？就这样看字面，我们当然明白啦，就是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身上面啦。但是权柄本身，即是这里最关键的词就是权柄。权柄本身在我们心里面的理解可能已经有点走样了。因为呢，我们香港人讲权柄呢是讲什么的权柄啊？我即一想就会觉得是投诉的权柄。你是差人，我可以投诉你的、哦。你是老师，你是校长，我都可以告你的、哦。甚至乎你是父母，我亦都可以告你虐儿的、哦。你是高官，我又可以反对你的、哦。咁我哋对权柄本身嘅理解系同当时，或者直成系唔系淨系当时嘅以色列人啦，同古时嘅人已经系好唔同。我哋嘅权柄就系咁啦，喺百姓身上嘅民主系嘛。咁但系权柄本身呢一样嘢咧，就应该唔系咁样啊，或者呢一度讲嘅权柄，我哋咧要去睇下喺呢一度去听主耶稣呢番话嘅人咧系犹太人啊，系犹太人佢哋跟从耶稣嘅门徒，咁对佢哋嚟讲权柄系乜嘢意思咧？佢哋好明白吓，权柄就系罗马人。罗马那些兵可以随时叫他们去拎东西，可以叫他们走一里路，他们不能够反抗，又可以怀疑他们犯罪就捉了他们，当然得了，因为怀疑他们犯罪，但是呢未经审讯未经定罪就能够鞭打他们，这些是权柄、啊、是罗马人有权柄，我们犹太人没什么权柄。罗马人他们为什么有这些权柄呢？因为他们管治我们。又或者不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是再早期一点，即是旧约里面的犹太人，或者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都很深刻。旧约的时代讲的权柄是什么的权柄啊？就是法老王有权去将坐紧监的约瑟升高为一国的宰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又知道做王除了可以叫人高升，也都可以叫人降卑，将一些贵胄一贬就变为庶民，甚至乎杀了他。这些是权柄。所以讲到权柄呢，最深刻的理解呢，其实是对王的理解，都是同身份有关。你有那个身份就有那个权，你是王，你的权就遍及全国。那这里呢，主耶稣说他的权柄是遍及哪一度呢？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他是宣告自己的身份，他是王，他是天上地下的王，他是全地的王。 主耶稣这个宣告是在一些疑惑的人面前，因为第十七节那里就说、有些门徒见了耶稣就拜他了，因为耶稣、复活了将要升天、他们来拜这位复活的耶稣，但是呢还有人疑惑、主耶稣呢就在这里直接去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了给我。其实这个宣告呢就是说主耶稣是全地的王，对他们来说应该很震撼，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的反应，但是照常呢应该是很震撼，因为我们不讲这些疑惑的门徒，另外有一班是没有疑惑的就来去拜耶稣了，他们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一直等候着，等候了很多年，他们所等候的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以色列的救主，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原来不是那么简单，主耶稣并不是单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主耶稣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原来这位弥赛亚是全地的弥赛亚，是全地的救主，是全地的王，所以主的身份在他们面前，这位主他的身份是这么超越，他不是一国之君，他是启示录那里所说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里就是主耶稣的宣称。我们又要去明白为什么圣经特特去记载还有人疑惑，然后呢主耶稣就去宣告自己是一位这么超越的君王呢？相信一来主耶稣觉得已经不需要再怎样证明了，我直情跟你说、我就是全地的王、但另一个原因呢我们都可以去明白的，就是主耶稣有这个身份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复活、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他提到主的复活，就去说主为什么能够复活呢，就是有神的大能大力在他身上，而这个大能大力在他身上就叫他复活，然后呢就将主去升高，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等等，就去到至高的身份，因为神的大能大力在他身上叫他复活，并且高升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在腓立比书那里有这样说，提到主曾经降卑，是吗？他呢全心卑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怎样呢？然后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万名即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原来主耶稣现在有这个身份，是全地的王，是超乎万王之上的王，就是他复活的名证，他是因为从死里复活所以有这个身份，今日站在这一班门徒面前的就是一位已经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王，现在呢这一位王就跟门徒说，因为这样，因为主已经是全地的王，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要去呢？他是全地的王，那全地都要是属于主。我们又知道主耶稣都曾经说过，神国是在哪一度的呢？不是眼所能见，是在人的心里面。就是说现在主耶稣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权柄，但是他要得着他自己的国民，他的国民并不是单是以色列，而是在全地，所以这班以色列的门徒就要去到万民当中，让世界列邦都要认识，都要承认这位全地的王，去作属他的子民。所以第十九节那里就用所以来做一个连接词，我们呢很多时都去纪念主的 復活，都紀念主的死，逢星期日都會，又或者現在復活節提到主的復活。但是很多時候我想我們想到主的死，想到主的復活，就是想到主的愛，想到主救我。但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主的复活是去显明主自己的权柄，显明主自己这个至高的身份。摩根呢去讲到这一段圣经呢，讲到主耶稣是君王，他有这一番说话，就盼望主耶稣复活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有新的理解。他就说了，在主耶稣的头上面带着了很多的冠冕，而这位主呢仍然在这里等候着我们将冠冕去呈现给他。在主耶稣能够得着我们对他的爱和效忠之前，主是无法安息在我们的里面，即是说我们需要对这位主，对这位全地的君王有爱和效忠。如果我们都觉得是的话，如果我们都承认他是我们的王，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信服他，我又是不是愿意去遵行在这里主所说的最后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然后到后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如果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真是我们的王，并且是全地的王，我们愿意去信服，愿意主掌权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要很郑重去看主耶稣这里两个的吩咐。第一个吩咐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第二个吩咐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先去看第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里也有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万民。一个万民呢，很明显就是呼召全地的人去作主的国民，是普世性的。咁所以呢，又应该对当日的门徒来讲，是一个震撼他们心灵的命令。主耶稣是说叫万民，但如果他们心水清一点，就应该知道其实不是很新的意念来的。因为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曾经洁净圣殿，是吗？洁净圣殿的时候，主就已经讲过了，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就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咁呢一段呢一节嘅经文呢，就係、是、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6章嗰度呢咁样讲。有一啲呢与耶和华联合嘅外邦人係要侍奉神，并且呢要去到神自己嘅圣山，喺祷告我嘅殿中起落。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嘅殿。所以神自己嘅国度，神自己嘅心意係要去到万民，去到万民当中，人都去承认，都去侍奉这位神，都去以这位神为乐，本身就是神的心意。在这里主就差遣这些的门徒，其实今天都是差遣我们。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的国度观比较狭窄。我相信呢，我们的国度观都比较狭窄的，又或者其实我们对于世界各地都不是太过上心，也都不是太过认识，即我自己都是这样。所以呢前排我们即我去带儿童主日学一个聚会，就给他们玩游戏， 咁嗰个游戏咧就系、是、宣教嘅游戏，有一啲嘅小朋友会做宣教士，然后去到一个国家，再去带一啲人信主，咁信咗主嘅人又可以做宣教士，咁啊斗快啦，睇下边个国家最快，唔系斗快嘅，斗多啦，边个国家最多人信主啦。咁我哋咧有三个国家，一个就系美国，一个就系日本，一个就系印尼吓。不过美国就因为我哋人数太少啦，分唔到三组，所以最后咧得翻印尼同埋日本。咁其实我自己对世界嘅认识都好肤浅，因为咧去预备呢个游戏嘅时候咧，就预备咗一张细细嘅卡，好多张嘅，咁就系有个国旗喺上边啦，即系印咗国旗嗰个徽号啦。咁咧俾啲小朋友知道自己系边个国家嘅人吓，咁就唔系我预备嘅，有姊妹帮我预备啦。跟住到当日啦，当日要俾佢哋咯，咁我拎住啲国旗。大家知唔知道日本嘅国旗系点咧？梗系知道啦。咁知唔知道印尼嘅国旗系点咧？唔知大致唔知道。一红一白系啦，即系两条线啦，粗线啦，成个国旗就两条线吓，红色同白色。咁我望住红色喺上面定白色喺上面咧？咁我就红色喺上面咁样啦。咁其实都唔系好知嘅，跟住后屘查翻就啱咗啦吓，红色喺上面嘅。但系原来如果白色喺上面，红色下面咧都有嘅喎，第二个国家嚟嘅系波兰。又原来咧。红色在上面，白色在下面，都有另一个国家的，就是摩洛哥。不过它的国旗就窄一点，原来国旗都有分不同的尺码的，摩洛哥那是窄身一点。但是国旗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东西的，已经不是很认识，印尼听过很多次，但是原来对它的认识都是这么肤浅咁少啊！你连佢嘅国旗嘅颜色，应该边个上面边个下面都唔知道。又或者点解我都会拣日本呢？因为日本又我哋好熟噶啦，系咪？旅行都去咗唔知几多次啦。但系对于日本人佢哋信仰嗰个情况，佢哋有几多人真系认识耶稣基督咧？我哋了唔了解咧？有啲可能了解嘅，就系日本系好荒凉，系嘛？好荒凉。他们你传福音给他们很难会信主、又或者美国又是很熟的啦，那他们信仰的情况是怎样呢？欧洲又是怎样呢？可能我们都不是太认识、欧洲有多少的教会是有教堂而没有人聚会呢？有多少的教会有人聚会不过冇传道人呢？我想我哋唔係好了解，但如果我哋了解可能会觉得好难过。之前都收到一啲宣教士提供嘅资料，咁知道呢有宣教士去到某个地方传福音，咁呢有一个对象佢至少呢喺面上面就有个疤痕，因为遇过意外，咁所以其实成日都好唔开心。咁之后当宣教士去分享一啲嘅见证啦，咁就令到呢一个对象去觉得都好羡慕。哦，原来有一啲信耶稣嘅人都可能比佢更加残缺，但系咧可以好快乐，因为佢认识耶稣基督，佢好清楚。但系当宣教士去叫佢，咁你不如试下向呢位神祷告啊，都未系叫佢信耶稣咧，佢已经觉得。好难做得到，佢知道耶稣系令到呢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得快乐，活得有力量，但系佢还系觉得我唔能够改变我嘅信仰，所以含住眼泪咁样去拒绝吓。咁原来喺世界各处就有咁样嘅人，有啲人挣扎紧，去唔去信耶稣呢？承唔承认耶稣是他的王呢？有些人可能有神的观念，也都知道耶稣，也都会祈祷，但是不是真正信耶稣。这些可能就是美国啊、欧洲里面的人。有些人呢，可能 或自己信耶稣嘅，但系已经好耐冇聚会。有啲人可能有聚会嘅，但系冇佢哋嘅母语圣经。有好多唔同嘅人，好多唔同嘅心灵，好多唔同嘅情况，都喺呢一个世上边吓。而呢啲所有咧，都系神自己所要去呼召嘅人嚟嘅。神都系要呢啲人去成为佢自己嘅国民，所以神去差遣佢嘅门徒。呢度话使万民作我嘅门徒，并唔系讲使我哋嘅家人作我哋嘅门徒，使我们嘅朋友作主嘅门徒吓，而系话使万民作我嘅门徒。这个使万民作嘅门徒嘅命令，系向呢一班其实原本系只系关心自己国家嘅以色列人去讲。今日咧，其实都同我哋去讲，如果我哋可能个心灵都系咁狭窄，或者我哋嘅过度观都系咁狭窄都好，但主嘅命令都系要咁样落到喺我哋嘅身上边。我去想啊，咁呢一班门徒领受咗主嘅吩咐啦。主呢度讲得咁清楚啊，然后我就谂咯，佢哋点样咧？佢哋之后点样去使万民作主嘅门徒咧？跟住就当然记得啦，佢哋冇，佢哋留守咗喺耶路撒冷，系后嚟神自己去拯救同埋差遣嘅保罗，先至遵行呢一个吩咐吓，去到唔同嘅地方嚟传福音，让人认识神。但呢一班是当日亲自在主面前去领受主这个吩咐的门徒呢，是没有这样做。今日我们同样都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好像他们这样，还是好像保罗这样，然后就会害怕、啊、好像保罗这样。其实是好像保罗这样，心里面去体贴主这个的心肠，心里面自己的眼光能够扩阔。我们都不一定个个要做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去纪念宣教士他们所作的功。我们又不一定要向很多人传福音，要去哪就去哪样。但是我们可以更多去摆上祷告，又或者我们参与我们所能够参与的。其实教会都有很多关于差传的聚会，不过是一路都不是太多人参加，但我们可以尝试下参与，又或者可以试下出击报道。我们今天去讲共建神家呢，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想共建占平，但神的家又岂止是这么少呢？我们是要共建神家，是要共建这里聚会的地方，但是千祈不要忘记我们要建立神的国度，这个是主自己的吩咐。而第二个命令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吩咐他们的，你们呢就是这一班门徒，他们呢就是上文所讲的万民。在这里就打破了门徒他们本身的观念了。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东西，我就要将主那些的教导，那些的吩咐去教导万民。即是主的话都在万民的身上面。那就是说你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来的。即是这班你们犹太人，犹太的门徒，同埋他们呢万民中的主的门徒，都要是相同，有同一个地位，亦都要对主的话，他说凡嘛，凡我所吩咐是一样的，你领受几多他们就要领受几多，你听几多他们就要听几多，是一样的，在主面前有同等的地位，同样都是主自己的国民。咁呢个亦都唔系佢哋原本嘅观念嚟吓，喺呢度主就讲得好清楚啦，就要将主所吩咐佢哋嘅都教训外邦人嘅门徒去遵守。 其实是很难接受的，我相信一下子好像呢你一路以来都是爸爸妈妈的仔，一路以来都在这个屋企住，一路以来都是吃阿妈煮的很美味的饭，然后有一天有另一个细路来了，可能是乞衣来的，跟着父母又帮他执起来，又说哎啲玩具你哋一起玩啦，哎一起吃饭啦，坐埋一起吃饭啦，明明是你吃的东西给埋他吃啦，一起在同一间房瞓啦，仲唔单止是咁喎，父母教你啲乜嘢你教佢啦，其实是好难接受㗎喎，即係可能父母有个养仔咁样。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不容易霎时之间去接受，但是呢神自己的心肠就是这样，这对父母如果真的去收养一个养仔回来当是自己的儿子，要给他的东西就不是衣食住行那么简单，是要一起去教养自己亲生的仔和这个养仔，教养他们长大成人，那神这里也都是神的心意，并不是单纯要我们信耶稣这么小事，信耶稣的罪得赦免就完了，我们平时说这里是大使命，就是全福音，那全福音对我们的理解就是、哎、叫人去信耶稣，信了就完，但其实这里的使命 是十九和二十节，二十节可以去想比较重的是一些牧羊造就的功夫，信了耶稣之后成为了属神的人之后，怎样在主的话语里面慢慢学习去遵行，慢慢学习成长，一路遵行就一路去成长，跟神有更深的关系，这个是一些牧养的功夫。而这里呢，其实凡我所吩咐你们呢，这个吩咐是命令的意思，即是说呢在万民当中如果有人听到耶稣复活了，耶稣是救主了，他愿意去相信，愿意去接受呢，那主的命令就要你要将主的命令给他，而他要去遵守，即是说他要服主的权柄，而这个就是差遣的目的。刚才我说主耶稣在这里宣称自己是王，王就是有权，所有去到王面前的人都应该是服下来的，即是古时就是要跪下来，都是一个服下来的意思。所以呢主的目的就是这样，万民万民都是敌挡神的，但是呢主就要万民当中敌挡神的人信了主，还要是去降服在这位主的面前，要服在主的命令当中，服下来去遵行。我们又要去明白，譬如想多些主有什么的命令曾经在门徒的身上面去教导他们，而他们要去教导万民的信徒呢，当然很多啦，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今天去提一件事，主命令他们彼此相爱，而这个命令呢就是在主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去记载，主耶稣他知道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面，跟这里差不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我嘛，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就是他知道了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那他做什么呢，就离席站起来，又束腰啊等等，就去洗门徒的脚，当他洗完门徒的脚就告诉门徒听，你们要学我嘛，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那叫到其他人都认识下你们是我的门徒，那里我们就成日都去提个重点，就是彼此相爱啦，因为主去做洗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门徒去学习怎样彼此相爱。但是对当日的门徒来讲，你估下 他们见到主这样洗他们的脚，他们很深刻的是什么？是爱还是谦卑舍己？我相信即主之后会说你们要这样彼此相爱，但是在洗脚的那一刻，可能他们很深刻的不是主爱他们，是主这位我们的夫子竟然做奴仆做的事去洗我的脚，这些这么卑贱的事。他们很深刻就是看到主怎样去降卑谦卑，怎样去谦卑，怎样去舍己。所以当之后主再去提你们要这样来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就有内涵，不是就这样很温馨这样叫做彼此相爱，而是大家一路去相待的时候能够有那种的谦卑，有那种的舍己。而主要这样去做，就是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他知道他就是要拥有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要做全地的王。而在他做的时候，他先要做一件事留给门徒，就是要他们学习怎样谦卑舍己地来相爱。因为唯有门徒能够这样做呢，其他人先可以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即是说他们认得出这一班人很不同，是属于神，属于耶稣基督。要万民都去认识这位主，主的门徒就要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同样都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除了我愿意多点认识下世界各地的情况，多点在祷告里面的纪念，多点留心留意宣教士他们到底面对着什么，他们在做的是什么的事情，我们同样都要让众人去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主的吩咐有多少我们能够活得到出来呢？我们都需要去想。所以呢，我们都要去想下自己对于主的吩咐，主自己的命令，主的道，我们是怎样去领受。譬如之前都填过问卷，是吧？其实填问卷一来给教会了解一下教会的情况，都是自己一个反思的机会。填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进步的空间，有没有需要更新的地方，自己和神的关系，自己对主的信服有多少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作一个传递信仰的人，不单是用我们的口，也都用我们的生命，甚至乎呢圣经都去讲，即是主耶稣都去讲，是用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来去传递我们的信仰。盼望我们真是这样去行出来。第二十节最后那里，主耶稣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呢，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旧约里面讲到主耶稣名字的意思。主耶稣的名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说旧约里面当然是一个预言，有这样的婴孩出生，他叫做以马内利，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又可以说是一个神向人的应许，神要与人同在。而这里呢 亦都可以想是一个应许，如果我们做了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又去将主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主就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了。咁呢啲嘅应许係可以落实成喺我哋中间，即係如果我哋能够遵行住呢一度嘅旨意呢，呢个应许就实现喺我哋嘅当中，我哋可以好深切咁体会主点样与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 其实神自己作出的应许，他一定会去成就，但有时候需要人去听，按住神自己的要求，按住神自己的法则，我们去行，神的应许就可以落实。盼望我们都将神这个应许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不是不稀罕，或者不是就这样觉得我都属神，当然有神的同在。这里这个同在是很特别的，就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一班属主的人怎样去到万民当中叫人认识神，又怎样在教会里面去造就弟兄姊妹，去让众人都真的活在神自己的吩咐当中，就一同去经历神的同在。咁我哋知道，如果旧约讲到神点样同在咧，神临在喺会幕或者神临在喺圣殿，都系发出荣光。我哋今日愿意都渴望去睇见。如果我哋今日都系神嘅殿，神嘅荣光要点样喺我哋当中去发出嚟咧？我哋盼望以呢个为我哋心里边嘅动力，去行这里的吩咐。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里面你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基督的至高，愿意我们从心里面去看见，我们就常俯伏在主的面前，又让主的话能够流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存住信服的心，我们遵行主的吩咐，也都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叫我们能够像你一样心里面去关心普世的事情，去关心在远方有很多未认识你的人，又或者在远方已经失落的教会，求父神将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到我们更加懂得要怎样活在世间。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